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之前第三章哈，我有一点点的补充。昨天呢，我们就是谈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信心非常的刚强，而且有那种不屈不挠的信心，所以虽然呢，尼布甲尼撒王给他再一次的机会，三个人呢还是不领情，因为他们对神忠心，所以回答的话很坚决，很坚决。因为回答的话很坚决，所以在尼布甲尼撒王听起来啊，就非常的恼怒啊，因为不但是不识趣啊，甚至有一点挑战性哈，所以王啊，不但是怒气冲冲啊，还有怒气天凶，变了脸色，因此啊，把火窑的火加七倍，甚至于抬这三个朋友的壮士都被烧死，可是他们三个人呢，竟然能够在火中游行，安然无恙啊，这样的出来。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怒气啊，愤怒，这个愤怒啊，竟然成就了神一件非常大的神迹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哈。现在看诗篇七十六篇，这里有一节圣经呢，描述这种事哈，很奇妙。诗篇的七十六篇第十节，第十节，七十六篇第十节啊，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啊，这句话很好啊，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啊。这有时候我们假如不是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件事哈，我们真的很难了解这种话啊，为什么人的愤怒会变成神的荣耀？为什么人的愤怒会成全啊神的荣耀啊？很奇怪啊！原来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愤怒填胸，变了脸色，所以啊才会把火窑的炉火加添七倍啊。其实啊，一倍的火就可以把人活活烧死了，七倍哈，七倍这应该死得更快啊，更不痛苦才对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愤怒填胸，变了脸色啊，这几个动作呢，竟然呢能够显出神更大的荣耀来啊，更大的荣耀来啊。那么下面说是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有时候人不必要的愤怒，神也可以阻止他啊，让这个愤怒不至于去犯罪啊，甚至于犯大罪啊。所以我是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对这个三个朋友的这种很异常很反常的动作，然后显出神莫大的荣耀来哈，来想出这一节圣经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都应验的哈，都应验的啊啊！这是我对这个昨天呢我所要补充的几句话。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四章。这个第四章应该是在离开第三章大约十年左右啊，大约十年左右啊。 不是历史不是紧接着下去的哈，已经差不多经过了将近十年，然后再发生这一件尼布甲尼撒王做梦这件事啊。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因为本来巴比伦帝国是侵略了附近临近一些国度，所以他的国家应该是从各方各国各族来他所统辖的范围相当广各种语言各种种族都有所以他的命令是晓谕各方各国各族，而这个呢就是他的全地，他所辖管的全地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三节圣经呢，这个有一些争议的。为什么？有人说这三节圣经是要接续在第三章的三十节之后，也就是说把这三节圣经呢变成第三章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节了。来，那么现在这个天主教的译本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它的译本就是把这三节挪到第三章去。另外，亚兰文的圣经还有七十四译本也是这样编排啊，也是这样编排。那其他这个拉丁文拉丁文的圣经呢？有一部分也是这样编排，就把这三节圣经连到第三章的后面。那天主教因为它是从拉丁文翻过来，所以天主教的译本就是这样翻译那我们和合本是把它放在第四章。为什么这样放呢？它的理由是因为这三节圣经好像跟第四章没有关系，而且跟第三章的关系比较大因为就在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愤怒的时候，把这三个朋友丢到火炉中，结果呢他们安然的出来了，这是一件大神迹那么这件大神迹呢尼布甲尼撒王很感动，很扎心，所以必须把这件事通告全国，让全国的各方各族的人都知道这位神的能力，他所行的奇事是多么的大，多么的伟大他的国度是永远的，权柄存到万代。目的是要借这件神迹来通告全国的人不要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所以认为这三节是接续在第三章的当然也有人持反对的看法反对的看法就是认为这三节虽然看起来好像跟第四章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呢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被神刑罚然后到野地去，在那边栖息吃草如牛，头发长长指甲长长后来呢又让他回归重复得到聪明荣耀权柄又归在他身上这一件呢说起来也可以算神迹，因为是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好像比较多的译本都同意把三节放在第三章后面，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译本认为不必还是在第四章也是可以那因为这三节圣经这三节到第四节跟第三节用圆圈把它断掉了很显然的这三节好像非常的独立很独立的样子这是做参考因为我们的中文本就是放在第四章嘛，所以我们就放在第四章来了解，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由发疯到这个平静恢复他的聪明，这 就把它看作一件大神迹吧，因为他是本人呢、啊，本人亲身体会的，所以他认为这是大神迹。所以一开始要讲这个梦之前呢，先宣告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一件事的感受啊，这也是一种有些写文章的人呐 啊的做法啊，就是说把结论先讲，然后再叙述，也有这样的啊，这种人呐、啊、哈，所以就是做参考而已哈，做参考而已，看看大家认为怎么样啊，无所谓啊，因为我们要紧的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哈，它的经义比较重要。好，那第四节以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所做的梦啊，所做的梦啊，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时候啊，已经他当王啊30多年了啊，那么天下太平，也再没有什么征战的事啊，那他的威容啊，他的权威也管辖他的那个全国，所有的被征服的那些国度啊啊，都非常的平顺，所以呢，他很安然的居住在他的王宫，在他的那个圣殿里神殿里面啊，所以说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啊，就是这样子啊，才会让尼布甲尼撒王啊自高自大啊，而且呢忘记了他所做的梦啊。所以有时候啊，人太平顺，太安居，太平顺哈、好像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那个时候反而会有事啊，所以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更要小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啊，所想心思意念呢，更要控制好。你看那个大卫啊，大卫为什么犯罪？也就是因为天下太平了。大卫本来是一个得胜的王，他南征北伐啊，把这个仇敌啊平定啊，最后呢他居住在他的王宫啊，没有事嘛，天下太平，一直睡到将近黄昏的时候，然后起床啊，就在王宫的平顶这样游行啊，散步啊，结果就看到一个妇女啊在沐浴啊，就这样子惹动他情欲的心开始犯了一件滔天大罪不但是淫乱还杀人啊。所以人在平顺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在平顺的时候去使我们的那个情欲发动反而不好。那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时候，因为天下太平，所以他好像没有什么事。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警告他。那这个时候的空中花园呢，也应该是造好了空中花园，我们都晓得这个巴比伦帝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那就是空中花园那这个空中花园在当时或者以后被评定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个空中花园呢听说是为他的一个外国的那个飞兵所造的，他特别喜爱的一个飞兵来造这个空中花园，那里面的奇花异博，那更不用讲了听说直接从这个运河因为伯拉大河旁边就是王宫嘛那从伯拉大河他又开了运河，围绕着这个巴比伦城，然后其中有一条就通到这个巴比伦城里面来，把城分作东西两半听说那个空中花园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技术可以从运河里面直接把水引到王宫上面去，然后类似现在的那个喷水这样定期的定时的在空中花园这样喷这样浇灌，所以那个空中花园的花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很多的那个 听说是用那个珠玉啊来做的那个盘子啦、那个装饰啦哈啊来做的。那很多人呢、在那边管理啊，那么每天呢、他的爱妃啊还有他啊就可以到那个空中花园呢、去赏花啊。那么他犯罪也是在这个王宫的平顶，那很多人猜啊，可能就是在空中花园啊。那面对在空中花园面对这个巴比伦城，一看呢 非常了不起啊，非常满意，所以才有这个第四章啊这个犯罪的事情啊。所以现在我们谈的是第四节啊，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就是人呢要居安思危啊，一个见证哈，一个例子哈啊。第五节说，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便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啊。因为他这个梦呢，真的是他不了解，而且这个梦哈，那个结局啊，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啊。好好的一棵这么大的、这么好的树被砍下来。然后树等呢、竟然留在土里面哈、这些事情他不了解，他感觉奇怪，所以有一点害怕啊，因为他好像也有一点点了解，是不是在描写我，可是他没有自信，他不了解这个意思啊。第六节，所以我就降旨啊，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所看的那四种人啊，法术、行邪术的啊，还有那个加勒底人哈、那种种那四种人，把他们呢、都召过来。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不召但尼里呢？因为但尼里是管哲士的嘛，哲士的头头啊，领袖，哲士的领袖啊。那一般呢，这个他们的规矩啊，就是。先把就是一般的哲士啊解说啊，一般的哲士解说，皇帝不满意才会继续往上请的啊。如果每一件都请这个但尼里啊，那其他的哲士就不必了啊。所以应该是下面的这些哲士哈、先问先答啊，国王认为满意了啊就不必了啊，不满意啊不能解决再往上啊。去招，所以他首先就是召全国的这些哲士啊，要把梦啊来告诉他啊。第七节，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了啊，我就将那个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晓得，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么这些哲士啊，没有办法啊，确实，因为这从神来的意象啊，非有神的知识。非有神的启示，那是没办法了解的哈。所以何况是这些用法术的人呢、根本呢、没办法。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出，神的智慧是超越他们的啊，神的智慧是超越从邪灵来的那些智慧啊。第八节，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尼里来到我的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啊。这个最后啊，但尼里被请到王的面前，那王啊特别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圣神的灵。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但尼里里头有圣神的灵哈、他不晓得是什么灵，他只有知道有一种神的灵在他里面，让他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可以解梦。其实这个圣神的灵就是从神来的灵啊，这个才是宝贝的啊。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不见得知道这个圣神的灵是什么一个灵啊，他不知道。不过他知道，当你内心的有一种平常人没有的灵，才能够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啊。其实但尼里内心的灵啊，是从神来的圣灵的启示，这个是不同的看法啊。但尼布甲尼撒王不了解，可是他知道有一种灵在他里面。可是但尼里知道，内心的聪明智慧是从神来的，也就是神的灵啊感动他的啊。第九节， 术士就这样说了，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这他特别称呼他是术士的领袖啊，因为在第二章之后啊，但以理就被封为这个哲士的领袖嘛，所以他就叫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啊，要把我梦中所看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也对这个但以理啊相当的崇拜啊，相当的尊敬，所以啊，告诉他你里头有神的灵在啊，什么都难不倒你啊。所以现在啊，你要把梦他的讲解告诉我。也没有等到但以理同意不同意哈，讲话他就直接讲了。他说我在床上，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呢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十一节，那树渐渐长啊，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脊都能看到。这是梦中啊他看到的这一棵高得顶天的树啊，因为高这么高这么大，所以连地脊的人都可以看到。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个树得食啊。这棵树啊真的是好得不得了，不但高又大，远方都可以看到。不只是高又大，而且啊树叶很多，果子也多，所以田野的走兽飞鸟啊通通来了，大家靠这棵树得活，得到食物了啊。十三节，那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看到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他只知道是一个守望的圣者啊。一般讲这个守望的圣者啊，就是指天使讲的啊，守望的圣者从天降下来。十四节，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这个声音呢，竟然说要把这棵这么漂亮这么高大的树砍掉不但砍掉哦，把叶子摇掉，果子也抛散，然后栖息在下面的那些走兽的飞鸟啊通通躲开。十五节，树墩啊，墩啊，有的读作孽了，这个字有两音了哈。那因为台语啊它做墩，所以啊国语应该念墩才对了啊，因为台语哈它做求墩啊，所以我们念孽当然也没有错啊，两音，但是这个台语是墩，求墩，所以啊我们国语也许念墩比较适当。比较是的，好像这个，好像门槛的槛，门槛，哎，那个字也可以念剑，啊，但是因为我们台语讲的门槛，啊，所以都念坎嘛，啊，那么这个字哈，虽然有两音呢，还是念墩呢，啊，德文墩比较适合吧，啊，求墩了哈。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这个箍啊，箍啦，咱台语讲叫做箍，甲箍掉嘞，啊，咱讲叫箍桶嘞，啊，咧箍桶啦，箍面桶，啥物货啊，箍，甲箍嘞，啊，起乌箍，箍啊，啊，起乌箍，对啊，这种罗马音呐，啊，罗马拼音呐，啊，台语都是罗马拼音嘛，啊，那国语就是箍嘛，啊，箍住，割乌箍，箍住啊，台语讲叫箍掉嘞，箍啊，箍，啊。那在田野的青草当中啊，就把它抠掉下了， 把它限定在那边，让天入地湿，使它跟地上的兽一同吃草。啊，就是这个球盾哈，捞的脱开，并且用铁圈把它箍住，然后跟田野的那些青草在一起，让天入地湿。那跟他跟野兽一样吃草，十六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然后使他经过七期，啊，这个七期呀，原文呢，也可以叫七年，啊啊，如果是七期就是三年半，啊，因为他们的祭是半年，期就是半年，那如果按照原文呢，用年来祭，那就是七年。啊，所以七期也可以说是七年，啊，七年也可以说七期。所以有人呢，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发疯七年，有人说发疯七期，也就是三年半啊。那么根据那个巴比伦的碑文呢，啊来看哈，他说当中有四年呢，空白，没有王在摄政啊。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王在料理国事，那如果是真的是四年，那可能是三年半比较正确了，哦，如果是四年呢，没有历史的记载，哦，王宫的这个王的记录啊，那么这个七期也许比较靠近原意啊，就是三年半啊，哦。那当然也有人说七年呐，啊，因为原文也是可以说年嘛，啊，也可以说年啊。不过如果根据一些资料啊，也许三年半更靠近原意也说不定啊，消三年半啊。十七节，那么这个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圣蛇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好，以上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啊，做梦。那梦的内容啊，刚刚我们也念过一遍。这里啊，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对这个伯提沙撒，也就是丹尼里啊，一直在强调一句话，说你里头啊有圣神的灵，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啊，第八节就这样讲了啊。那第七节就这样，那第八节是尼布甲尼撒王讲的。第九节了，啊，第九节是尼布甲尼撒王讲，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这是开始。那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这个梦结束了，十八节在备战，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这样看来，啊，真的要知道奥秘的事，啊，非神的灵不可，因为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是属于奥秘的。那既然是属于奥秘的，从神来的奥秘当然要神来解开。所以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说那个七印被封住了，那七印被封住要怎么样去打开呢？还是要神，因为盖印的人是主耶稣。所谓七印封住，就是圣灵的完全的权柄把它封起来。以前罗马政府的时代啊，盖印如果有七个印呢，啊，做见证是最正确最完美啊。按照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文件啊，就是请七个人来盖印。如果是我自己的文件，比如说我的遗嘱，那我就不必请别人来盖了，我自己一个人盖七次啊，我盖七次表示慎重，表示非常的正确。那因为七印是主耶稣自己的，所以主耶稣自己盖七次啊，所以是完全的灵把它封住了。 那么现在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这个梦啊 是不寻常，所以一直在强调，从一开始就对丹尼里说，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都难不倒你。讲讲讲到最后说，我的全国的哲士都不能，唯独你能。他讲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所以啊，从这里看哈，这个神的灵还是需要啊，神的事还是需要神的灵来解开啊。我们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既然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当然要神的灵来解开啊。那么旧约时代的圣灵呢，是一种感动的灵啊，不是内住的灵啊。那么在需要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感动的灵赐给但以理，让他能够知道。其实哈，其实我们在解释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奥秘啊，如果没有圣灵解开啊，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有些真的是很难啊。那这个很难呢，要解开啊，有几个办法，一个就是圣灵真的启示人了。有时候难道解不开啊，那是有一个时间问题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解开。所以啊，就是要等候时候。所以我们对这个奥秘的事情哈，有时候不必强解啊，因为时候没有到哈，你再怎么去动脑筋呢，还是不了解，因为时候未到啊。有些呢是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研究，然后来解开；有些是要等时间才能解开。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这个是天上的守望者所发出的命令，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全国的哲士不能，他承认不能，但是他对但以理说，唯独你能，原因是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圣神的灵。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教会有圣灵同在，所以有一些奥秘的事情哦，我们可以看出来，尤其我们的前辈们留给我们不少的那种资产，不是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不是啊，确实是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非常宝贵这个圣灵的这种恩赐。那尼布甲尼撒王一开始强调你有圣神的灵，结束了再强调一次，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他是这样做结论的。十八节哈，这背着，所以这十八节哈，说起来是尼布甲尼撒王已经相当的认识神了，因为他说我全国的哲士不能，但是唯独你能，原因是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是这一点 啊，这一点呢，让尼布甲尼撒王啊说非找但以理不可了啊。十九节，那么于是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啊，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沙，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当时啊，这个但以理啊，听到这个梦的之后啊，他已经开始害怕了。原来这个梦是在直接在讲尼布甲尼撒王，啊。第二章的梦哈，是讲这个国度、世界的局势，可是现在这个梦是直接针对尼布甲尼撒王，都是他现在所面对的全世界的权势最大的这个人。而这个呢，这个梦呢，又不是好梦，所以啊，当然啊，这个但以理内心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惊惶，怎么办？啊，意思说，这个该讲吗？要怎么讲？这个他已经在转动脑筋了哈，因为他在讲这个梦的时候啊，可能神已经启示他了，意思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啊，他有一点惊惶。那么这个惊惶呢，尼布甲尼撒王看得出来，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不要因为梦和梦的讲解来害怕了啊，你尽管讲啊，尽管讲啊。”然后伯提沙沙就回答了，说：“我主啊。”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哦，他先把这句话先讲，意思就这个是一个噩梦啊，这个是不是好梦？所以啊，愿这个梦的讲解哈，结局啊，就归给你恨恶你的人。嗯，好，那么讲解呢，归于你的敌人啊。但以理啊，也真的是很会讲话啊。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可是他先呢、来一个比较安慰缓和的话哈、哦，愿这个梦归于恨你的人，归给你的敌人好了。二十节，你所看见这棵树渐渐长大，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脊都能看到，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宫的飞鸟树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就是你啊！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然后这个但以理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解释了。他说：“王啊，你看到的这棵树啊，哦，叶子这么美，果子这么多啊，众生啊都来这个树下来栖息，来树在枝上。”他说：“这个渐渐长大又坚固、顶天的这个，就是你啊！因为你现在啊的权柄啊，真的是如日中天呐 啊！权柄管到地极，这就是你啊，就是你啊。”二十三节，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这个守望的圣者当然就是天使了啊，从天而降，说要。把这棵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二十四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以理啊开始解释，他说这棵树就是你，神已经命定了，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然后去跟野兽同居，被天露滴湿，经过七期，经过七期之后，等你知道了，等你知道哦，是天上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重要的真理，等你明白了，才能够恢复了。啊，现在呀，你认为你能够掌权是你的权势，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才干。其实不是，神在掌握你，这一点呢你不了解，所以 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然后呢过七年呢、啊、七期这种野兽的生活，让你慢慢慢慢的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道理如果知道了才能够恢复了，意思是这样子。二十六节，所望者既然吩咐存留树盾，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给你。这个是但以理啊对这个梦的解释啊，就说你的生命树盾留住，就是你的生命还存在，你虽然赶出离开世人啊，如同野兽去吃草，这被天妒滴失，但是有一天如果你承认天上的神是掌管你的国家，是把国权赐给你的，是天上的神，等你知道了，那么你的尊荣啊还要恢复的。那么讲完了以后呢，但以理对王啊提出谏言，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贫穷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啊提出两句谏言啊，只有两句的，简单的说就是公义跟怜悯。这么大的问题要连到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啊，但以理哦非常中肯的提出两句谏言啊，人讲吼，话那讲到一句就足好啊，啊，一句就足好啊。那么但以理啊提出两句，第一个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啊，那可能啊当时巴比伦帝国里面已经没有公义了。所谓没有公义啊，就是这个官场里面呢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然后大罪变小罪，小罪变无罪，啊，如果不巴结的话，可能无罪变小罪，小罪变大罪。没有公义啊，没有公义也可以说不公跟不义的。因为哈，这个公义这两个字啊是不公。公跟不义，那不公啊是不公平，不义就是做坏事，没有好事，啊，那没有好事包括啊欺压人的，啊淫乱的，啊偷窃的，那都是不义，所以公义是不公不义，反过来就不公不义。那么但以理建议他要施行公义才能够断绝罪恶，因为现在国中啊失去公义了。不公不义，所以罪恶横行。这是首先呢，因为你是王嘛，你有权力可以下令呢，各级长官来好好的执行公义。那第二句呢，是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怜悯穷人呢、啊、来除去罪孽。所以啊，这样看来，因为这个巴比伦帝国哈、哦。对这个邻近的那些被讨伐的国家非常的残忍啊！如果你看那个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啊，就是在描述加勒底人的罪孽。那个哈巴谷书所描述的加勒底人的罪孽里面呢，最可怕的就是凶暴残忍。哎，看一下也好哈，这个小先知书。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哈，就是在先知啊，是针对加勒底的罪孽啊来发出的信息啊。那最起先开始啊，他是。怨叹哈，在叹息呀、啊，他本国里面呢啊，第三节，为什么使我看见罪孽？为什么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跟强暴在我面前，争端相斗的事也是很多。第四节，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当时的世代哦。那么神就答应要兴起加勒底人，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挥袍如鹰抓食。这一段呢、一直到最后都在描述加勒底人的凶暴啊。先知哈巴谷说，我的国中啊，非常的不公不义，那神就答应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处罚那些人，而加勒底人更凶更凶啊。我们都知道小先知书、有三卷呢、是针对一个国家讲的，好像这个哈巴谷书是针对巴比伦加勒底、那那红书、是针对尼尼微，也就是亚述、亚述，另外、厄巴迪亚是针对以东、那这些都是罪恶的邦国、所以现在看回来，但以理对他这个两个建议、很重要，说神已经预定你、要被赶出离开人间，离开世人、过着如野兽的生活，七七，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执行公义，可以断除罪孽，施行怜悯，就可以断绝、除掉罪孽，这样子你平安可以延长，不必这么快就被赶出世人了。就是但以理、听了他的这个梦之后、对他一个、良善的建议、那么尼布甲尼撒有听吗？有。那么他听多久呢？本来是这个要马上执行的，那他听了就收敛一下，结果呢只有12个月，紧离都没记得，所以一年后这个事情就应验了、所以、虽然是知道，但是呢还是逃不了，因为他还是本性难改、好了，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默祷。阿们、大家休息10分钟。